无为而治啊，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啊，这个就是咱们大家都没有。这个岳麓版这教材呢有一个解析与探究啊，它这里边呢这个有这么一段这个材料啊，有这么一段材料是吧，我给大家简单念一下啊，咱们这个你带着这个，就是那几个同学带书，你们可以看啊，在这个岳麓版教材的第十五页上啊，没带书也不要紧啊，我简单的这个简单念一下啊，汉兴啊，汉朝建立皆秦之弊，秦朝末年。这个由于暴政对社会生产已经造成了极大的破坏，是吧？再加上这个秦末农民战争，是吧？这个农民起义，所以皆秦之弊啊！秦朝很凋敝，是吧？哎，诸侯并起，民失作业而大饥馑，老百姓就怎么样啊？很穷啊，是吧？饿呀！凡米担五千，一担米是五千块钱，五千文铜钱啊！一担啊，五千，是吧？一担应该是十斗是吧？哎，十升啊，十斗，反正一百多斤啊，五千。人相食，老百姓啊互相啃是吧？死者过半是吧？这死者过半。高祖乃令民得麦子，旧时蜀汉，汉高祖下令老百姓可以把孩子给卖了啊，然后上这个四川那边汉中那边去吃去，因为那边遭受战争破坏比较。小是吧，因为那个汉高祖是从那边发展起来的嘛，萧何给那边治理的不错，天下既定，民无盖藏，自天子不能聚纯祀，而将相或乘牛车是吧，自天子不能聚纯祀，天子的马车那四匹马怎么样啊，都不一色是吧，应该是四匹一个色的马，特别是什么色的马最好，白色了，那不能聚纯祀，而将相或乘牛车，将相上朝坐什么呀，牛车，我天，那什么速度是吧，你再赶上堵车是吧，你赶上堵车啊，将相、这样的一个烂摊子怎么治理是吧，所以汉高祖吸取了秦朝灭亡的教训，你如果严刑酷法，那么这个老百姓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，你再压榨他会怎么样啊，他就说你压榨不出东西来了，关键是吧，他反不反他可能也没劲儿反了，但你也压榨不出东西来了是吧，所以有的大臣啊，有一个大臣叫陆谷啊，这个人呢就建议高祖马上打天下，不能马上治天下啊，他建议是什么呢，就是江山逆取而顺守之，是吧？你造反是可以的，是吧？但是你造反完了之后，你怎么治理这个国家？你得用谁的方法治理这个国家？得用谁的方法？被你推翻的那个人的方法来治理国家，能明白这意思吗？哎，什么叫逆取而顺守之？对吧？所以陆谷告诉汉高祖：“江山逆取而顺守之。”对吧，你不能再靠这帮文盲流氓这帮人是钻裤裆的什么卖狗的，你不能靠这帮人了是吧，你得靠我们读书人，而且陆谷告诉他啊，你呀注意啊，事欲繁天下欲乱，事欲繁天下欲乱，法欲滋而奸欲炽，兵马易射而敌人易多，能明白这意思吗？事欲繁 天下越乱，你越这个大兴土木，什么连年的这个兵役徭役啊，你越干这事儿，这个天下就越怎么样啊？哎，法狱资，监狱赤，你越严刑峻法，老百姓就越作奸犯科，是吧？法狱资而监狱赤，是吧？然后兵马易射，敌人愈多，那、敌人愈多，是吧？兵马易射，敌人愈多。所以那你就应该怎么着？所以应该怎么着？清静无为，减省政事，让老百姓休养生息，是吧？休养生息。这个汉朝高祖、惠帝、文帝、景帝这四代皇帝休养生息，是吧？清静无为，是吧？这个文皇汉文帝啊，大概是清朝这个汉朝皇帝里边唯一一个这个皇陵没被刨了的，是吧？汉朝几乎这个每个皇帝的陵都被盗了，是吧？都被盗了。这个他的陵就没被盗，为什么呀？对对对对，他里边什么都没有，是吧？刨完俩破瓦盆还不够那个刨坟钱呢，是吧？他这个就是比较这个什么呀？比较节俭呢，比较注重节俭，是吧？这个，所以他非常注重这个，因此他的这个就清静无为，是吧？节省政事。是吧？所以他这个非常想造一座露台，一算，哎呀，100斤啊，咱不知道是黄金还是铜，反要花100斤，哎呀，这算是30户中产之家一年的收入啊！算了，不见了啊，不见了。到他儿子汉景帝的时候，一再下诏书啊，农者天下之大本，黄金珠玉，饥不可食，寒不可衣，不如谷物桑麻，所以谁也不许给我进献黄金珠玉，你就告诉我，你这做地方官的，你们那儿庄稼收成怎么样啊？是吧？老百姓怎么样啊？是吧？他这个从这个汉朝开始啊，我记得我跟大家我讲过没讲过这个我忘了，是吧？就说你这个地方官，你的官声如何，政绩如何，几项衡量标准啊？几项衡量标准是吧？你这个地方官合格不合格？三项衡量标准：田野辟，户口增，赋役平。啊，这个荒地要怎么样啊？开垦的多啊，人口要干嘛？增加啊，然后这个赋税啊，不能让老百姓感觉到这个税收沉重。当然，这些标准搁今天，前两条不能用了。是吧？田野辟，哇！现在退耕还林，您都给辟了，还了得了，是吧？然后这个户口增，找死拿户口增，对吧？这现在户口减，是吧？说我这人口您下降多少，这好，是吧？您户口增，哇！你这年年人口增加，这不是开玩笑吗？是吧？然后赋役平呢，还是应该的，那还是应该的啊！你不能让这个税收啊太那什么了，是吧？太多，是吧？